德州連續頒布三項行政令，阻中共在德州影響力。美國警告重大空襲，多國駐烏克蘭大使館關閉。東盟防長會議，美國防部長說中方拒絕會晤。北韓正向俄羅斯運送更多武器。美中展開金屬梯爭奪戰，價格飆升200%。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新聞，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1日星期四，下面是詳細內容。德克薩斯州州長阿伯特這個星期開始連續三日頒布了三項行政命令，他表示目的是保護德州民眾和德州的基礎設施免受中共的潛在威脅。11月18日，阿伯特簽署了關於防止外國對手騷擾或要挟德州人的 GA-47 行政命令。11月19日和20日又發表了行政命令， GA-48 和 GA-49 分別涉及加強州政府和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根據行政令附帶的新聞稿，這三項命令都是為了回應來自中共的威脅。11月18日的行政令中，阿伯特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展开调查，并逮捕试图代表中共政府执行影响力行动而将异见人士遣返中国的人。阿伯特表示，中共在世界各地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骚扰活动，试图将他们强行遣返中国。德州不會容忍中共或其邪惡的代理人對超過250,000合法將德州稱為自己家鄉的華裔人士進行騷擾或要挟。在11月19日的行政令中，阿伯特指示所有德州機構和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加強系統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知識產權和個人資訊，免遭敵國試圖滲透德州。阿伯特表示，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護德州的人，包括免受中共及其代理人的間諜威脅。11月20日，阿伯特簽署了第三項行政命令，目的是保護德州的關鍵基礎設施免受中國和中共威脅，並指示德州緊急管理部和德州公共事務委員會做好準備，應付來自敵對外國政府或他的代理人對德州關鍵基礎設施的潛在威脅。阿伯特說，德州擁有全美最大的電網、最大的油田，如果我們的電網被中共關閉，對美國國家來說將是徹底的災難，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資產，加強我們反擊中國和中共滲透德州的能力。另外，德國亦發出警告，中共利用記者簽證有組織地向歐洲輸送間諜。德國安全部門就事件感到震驚，因為假記者亦在德國從事秘密工作。據德國明鏡周刊消息，聯邦內政部並未透露德國工作的中共記者中有多少被視為間諜。聯邦內政部補充說，到目前為止，仲未有任何涉嫌間諜活動的記者被驅逐出德國。《華爾街日報》報導，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決策者越來越多地將中共和媒體、電訊和教育的聯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澳洲情報研究員周安蘭 Alex Joski 估計，全球有200名中共特工偽裝成記者。周安蘭表示，卧底特工被公開揭露甚至驅逐出境的情況並不常見，因為大家擔心中共會採取報復措施驅逐西方記者。而在美國，最近陸續公布川普 2.0 的內閣人士任命，由於川普過去在競選期間承諾當選將會實施大規模驅逐移民的政策，因而獲得選民支持。現在有消息指出，考慮到國安問題，川普首要執行驅逐的對象就是逆令中國非法移民。川普在4月的一場競選集會上表示，過去幾個月有31,000人到32,000人入境，他 他们大多是来自中国逆龄男性，并暗示这些人正在这组建一支对抗美国的军队。近期台湾国防副部长柏鸿辉亦提醒说，中共渗透无处不在，国人需培养识别能力。他认为推广国防教育时，应结合目前国际局势和两岸现况，令国人了解敌人渗透的手段和威胁，从而增强国民的国防意识。国防教育不是一时的任务，而是长期而且持续的工作，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参与，才能真正达到全民国防的目标。就事件，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表示，其实中共一直都是这个世界的毒瘤，是全世界的公敌。各国政府还要看清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共对西方国家的破坏，不单只是基础设施、电网这些硬件方面能够看到摸到的破坏，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宣传方面的渗透。比如早前美国著名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就爆料，中共每个月会支付给《纽约时报》超过$100,000的费用，要《纽约时报》为自己讲说话，而《纽约时报》做到了。他们不但大力赞扬中共统治，赞扬中共党魁习近平，还在美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要再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次机会，并且帮助中共诬蔑持异议群体，打压海外意见人士，成为了中共跨国镇压的一个有力帮凶。这些媒体是非常危险的，亦是应该被调查。所以要想真正断绝中共的西方渗透，就要各国政府真正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中共的渗透手段，全面从根本上打击中共的各种破坏手段。但最根本的，我想是彻底解体中共这种邪恶的政权，世界才会有安定。11月20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了空袭警报。就在之前几个钟头，美国因重大空袭威胁而关闭了驻基辅大使馆，并指示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做好应对空袭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新的军事援助。随后，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驻乌克兰大使馆亦相继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回应，俄罗斯在网上散布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假消息，试图制造恐慌，打心理战。泽连斯基说，今日发生的信息狂潮，一些恐慌信息四处传播，所有这些都是只对俄罗斯有利。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了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防长峰会。奥斯汀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新的军事援助。奥斯汀说，白宫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7,500,000的额外安全援助，以符合关键的战场需求。奥斯汀还在柬埔寨上讲到，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地雷，是为了缓和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拒绝就美国关闭驻乌克兰大使馆一事发表评论。佩斯科夫说，他与特殊军事行动的进程直接相关，这个完全是属于国防部特权的问题。但对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地雷，佩斯科夫回应，与美国和俄罗斯不同，乌克兰已签署了禁止使用杀伤性地雷的国际公约。为期两日的东盟防长会议11月20日在老挝召开。在印太地区多国与中共的海上争端日益加剧的同时，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拒绝在会议期间和他举行会谈，对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表示，和中共防长会晤是美方维持美中之间军事沟通渠道开放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而中方的决定影响了整个印太地区。他说到，这个地区真是希望看到美中这两个地区内的重要角色能进行对话， 呢个将令整个地区感到安心。老挝国防部长占雅拉在会议开幕上表示，希望呢次会议能富有成效，令东盟能更好地处理、阻止同管理目前同未来的安全挑战。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同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在会上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中共同东盟加快制定拖延已久的南海行为准则，缓和南海紧张局势。不过菲律宾防长小特奥多罗指，中共就事件毫无诚意。中共一直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其中包括东盟成员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中共的主张受到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今年内，中共和菲律宾的船只多次发生冲突。在去老挝之前，奥斯丁刚刚访问了澳洲，和澳洲官员和日本防务大臣进行了会晤。三国均承诺支持东盟，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共针对菲律宾和其他沿海国家船只的危险行为。美国胜选总统川普已提名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的克格塞斯为下一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曾提出，美国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中共身上，言论中一直透露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频繁。在美国近日最终解除了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之后，南韩议员11月20日引述国家情报院 NIS 的消息说，北韩正在向俄罗斯运送更多武器，包括自行火炮和多管火箭炮发射器。据韩联社报道，在南韩国会的闭门简报会上，出席会议的国会情报委员会会员李成权透露，据 NIS 的消息，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了170毫米自行火炮和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李成权和记者说，NIS 评估的这些武器是俄罗斯军方不曾操作的火炮类型，因为这样北韩很可能派遣人员教俄罗斯人怎样使用和维修。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南韩驻英国大使尹宇哲表示，首尔将密切关注北韩在冲突中的参与，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他指出，南韩将向基辅提供4亿美元的发电机和其他关键设备，以及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长期援助计划。在委员会的简报会上，情报官员还透露，约有11000名北韩士兵已经完成了在俄罗斯东北部的适应训练，并被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前线。莫斯科的部队自八月以来一直在这个地区和乌克兰进行反攻作战。平壤和莫斯科之间前所未有的军事合作恐怕令俄乌战争升级。俄罗斯11月18日说，美国总统拜登令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个令战争火上加油。美国官员回应说，拜登总统的决定几乎完全是由于北韩加入战争触发的。美国和欧洲正在努力减轻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据能源新闻网站 oilprice.com 的报道，随着美中对稀有金属竞争的加剧，今年锑的价格已经升了200%。这个领域的上市公司升幅更加超过了800%。分析师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升幅。锑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电池、涂料、防火材料、太阳能设备，并作为合金来提升它的金属的强度。在军事用途，锑的作用尤其重要，包括穿甲弹、液体镜镭射瞄准、爆炸配方、核武器生产、红外感应器以及军用电子设备等众多需求。中共通过限制这类的稀有金属对美国出口，试图打击美国的军事工业，但此举恐怕已经落空了。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或受限的情况下， 为减少美国军事能力是依赖关键金属方面的风险，一些企业正在积极开发或收购钛资源，目的是填补这个供应短缺。军事金属公司收购了位于斯洛伐克的三个矿产勘探项目， Trojevova 钛金项目、 Tenisgrun 钛金项目和 MetVD 石项目。另外一间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的公司是在美国从事矿产勘探活动的 Perpetua Resources， 总部位于爱达荷州。这间公司主要勘探金、银和钛。目前这间公司致力于开发它在爱达荷州的 Stibnite 矿区，该矿区是美国已知最大的钛矿之一。公司正在完成一项价值$186,000,000的政府贷款项目，用于开发它的战略资源。美国国防部亦参与了这个项目。美国咨询公司 XCJ 上个月引述伦敦咨询公司 CRU 分析师索尼的话，鉴于金属钛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价水平，随着中共限制钛出口的消息宣布，价格好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